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就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8到14节、经文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这一段的经文真儿有些时候读起来的时候觉得有一种画面感，而且有一种喜剧感，虽然它是非常悲哀的一个描述，但是呢，我看到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命苦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以色列民族他特别的像穿的夹脚鞋的小媳妇儿，本来呢是在那一地是特别特别的受欢迎的，受瞩目的，受神祝福的。我们可以想象哈，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神是何等的恩待以色列民族，所以他们呢是发旺如青叶，生养众多，要啥有啥，手碰到之处尽都顺利的这样的一个常态，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常态了，而且他们也不以这种常态还觉得是上帝赐福给他们的一个明证。但是只要是以色列民经历任何生命当中的苦难，你会发现这个圣经当中的另外一个常态就是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就觉得命苦。在未来我们讲到这个出埃及到了旷野的时候，
没事就抱怨，
对，还说韭菜都没得吃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一次谈到他们觉得自己命苦的时候，这实在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你成了上帝的儿女了，你已经在他荣耀的国度里了，你拥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做你的天父上帝了，可你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还动不动就说，哎呀，我这是命苦啊。
命苦。
我常听到有弟兄姐妹这么说，哎呀，为什么这种事情会临到我，哎呀，我真的是苦不堪言，主啊，你把我接去得了。
就像拿奥米一样，我哪是甜呀，我太苦
了。就是苦
了。
或者是像以利亚说，哎，我不如我的列祖，你把我娶去吧。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觉得自己命苦的状态，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提醒我们，这一刻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信实的作为。我们若感觉到命苦，那一定是我们在追求的命，不是他要给我们的命。他说了，他要来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但我们却不单单没有得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没有感觉到，或者没有活出来，甚至呢，我们追求这个世界求而不得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自己命苦了。为什么以色列民会命苦呢？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他们被苦待，他们被当权者，被这个世界的王所挟制，以至于当他们得不到这个世界上正常的人所得到的公平的待遇，或者是做工得工价，一直以来他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你看我做什么都顺利的这种状态，忽然一下子变了，一下子就把他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状态给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也常常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哦，我一定要小心我自己的态度。任何的时候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感觉到，哎呀，苦不堪言啊，不能负重轭啦，我现在的生命状态真的是神苦待我了，或者别人亏待我了，我真的是好可怜啊，我一下子陷入到那种自怜自义的状态当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信 号，我已经落在撒旦的谎言和我自己罪恶的辖制当中了，我已经忘记了神是如何的恩待拣选和赐福于我，而我所经历这一切无外乎是他所给我所能承受的，并不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每一次再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实在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一个非常好的扎心的提醒。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有一些描述埃及的法老啊和埃及人就加重担苦害他们，严严的使他们做工啊，无论做什么都严严的对待他们啊。从这些词汇当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民所面对的环境真是不容易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压榨，各种各样的迫害。也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说，那神不就是爱吗？神就是怜悯吗？神就是慈悲吗？神为什么允许埃及的法老和埃及的这些督工们这样来对待他的百姓呢？爱他们就要保护他们呀，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希望把他们都保护在我们的身边呀，为什么还要让他遭遇这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重点，不要忘了第八节一开始有一个形容词，就是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也就是意味着任何时候当我们以为我们是靠着某些人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目已经从神那里远离了。整个以色列民后来的后代，他们只会去提到他们的约瑟，他们的祖宗，因为约瑟当时在埃及是极尊荣的人，除了法老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所以整个以色列民当时虽然只有70人进入到埃及，可是他们整个家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说，嘿，我们的祖宗在法老王那可是红人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不会出事儿。但他们没想到说，当认识约瑟的王都已经死绝了，一代代死绝了，等到第十代的时候，这个新王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批人从哪儿来的，什么时候允许他们进入到我们的国家，然后在我们的地界上面居然发旺，而且成为我们的威胁，这真的是我这个肋下的一个刺啊。这一刻呢，人就意识到我们其实从来都不是靠着约瑟，真正让我们发旺的是我们所信靠，我们祖宗所信靠的这位神，是约瑟的上帝保全了我们在埃及地。可是这个时候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都不认识他们的上帝了，不单单只是埃及人不认识约瑟，不认识约瑟所敬拜的上帝，包括这一些神的选民都已经忘记了原来他们是靠着他们的神。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解经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一个转换，一个很大的历史的转换期。我们看到的虽然是政局的变动啊，历史的交替啊，几代人之后的不同的经历的历史的时期啊，可是我们要知道掌管历史的是主，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我们的改变，我们忘记了掌管历史的是主的时候，我们就在当中迷失了。有多少的信徒他们的后代渐渐的就远离神，或者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祖宗是相信神的。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信仰没有扎实的传承的时候，因着历史的变更，人就渐渐的远离神，就不认识上帝了。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催促我们回到神那里去，提醒我们到底是谁让我们发旺的，是谁把我们带来的，那我们相信他就会为我们的生命负责。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看到出埃及记它本来就是个转折。我们说了，从一个人的历史转换到神的救恩史，从一个我们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王做主的生命状态，最后不得不谦卑回转，说神啊，你才是历史的主宰，我要靠着你才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所以出埃及记从第一章就开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转化，必须要从人的角度转化到上帝角度。
当然约瑟的离开以及包括约瑟离开之后的所有权力，所有能够护庇的一些能力全部消失哈，也让我们想到了传道书当中第一章第3-4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即便约瑟的的确确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榜样，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于他所拣选的人的这种后代，但是当约瑟离开的时候，我们却看到的是虚空的虚空。真的就明白了，不管你曾经如何，神的计划不会因着人的离开而有任何的变化，或 者是失败，神要成就的事情他必然成就。所以当神要来操练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可以让埃及的法老不再看你以色列你曾经的祖先是谁，而是看当下里你居然蔓延还比我的人口还要多的时候，他们的恐惧成为了一种厮杀和辖制。
是的，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上帝的儿女无论在哪个世代，无论在哪个环境里，都绝对不可能融入当地的生活，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以色列民一旦被神拣选之后，虽然神在他们所到之处不断地祝福他们，使他们多多的加增，可是神也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你不属于埃及，你必须要明白，只有我赐你的那个迦南美地才是我要赐你为业的地方。如果你活着在这个地方，哦，你已经舒服到一定的程度了，那
我就让你不舒服了。
一方面是神的拣选和怜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人忘记神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常常说，苦难到底是神的作为呢，还是人自身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双向的。
是
我们明白神绝对不会弃我们于不顾，对我们视而不见，既然他心心念念心里面牵挂着我们，爱我们，纪念我们，所以他就不可能任由我们在这个地上随波逐流。因此呢，他会允许这些由我们的罪所带出来的苦难来提醒我们回转，提醒我们只有去遵行他，爱他，顺服他，以他的方式来过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才有可能活出一个与世人不一样的人生来。
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现在你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正在被严严的苦待，无论是你的环境，还是在上掌权的，或者是在你的工作环境里，或者甚至在家庭环境里面，一些不幸的亲人家人所带给你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可能是远超过世界所带给你的伤害的。但所有的这一切最终背后都有神极大的美意，他要提醒我们，第一，认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第二呢，就是要完全的回转，以他的命令，以他的方式来过我们现今的生活，第三呢，就是相信即便是苦难也一定有他最美的意思在里面，因为他的意思原是好的，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受苦，而是要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呢，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同样在第十二节的经文当中呢，神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原则，就是越发苦难就越发多起来，就越发蔓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苦难当中，神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从而在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苦难当中，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焕发出来一种不一样的由内而外所生发出来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不是靠着我们的理智，而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即便我们的生活有苦难，有挑战，有挣扎，有痛苦，但是不要忘了神的做事法则，就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只要我们转向他，我们就会越发发旺，甚至我们的生命会不断蔓延，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人生如梦，多少光是吗？